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那我们重点肯定是要聊胜利日的纪念活动了，但是在此之前，有几个近期的新闻，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啊。第一个事儿是昨天。著名的一个美国的 AI 公司Anthropic，也就是 Claude 这个大模型的公司，发了一篇公告，就是修改了他们关于对特定的一些区域去限制使用他们软件的一个声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对特定的区域的用户，包括企业和个人的用户，是要进行一些管制的。这里面多次的特别的提到了中国。比如他说，来自特定的 restricted regions 的 company，就是受限区域的公司，破折号，including adversarial nations like China，这个话就非常的激烈，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实际上，我们如果关注美国政府的一些表现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都会避免使用 adversarial 这样的词。这个词在外交里面算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他们偶尔会用，但是正式的场合，比如说 Trump，他几乎不会用这种词，可能国务院下面的一些机构会用哈。那有一些反华裔心态比较强的人，那在公司发布的这样的东西里面，用这样有明显情感的词是更加少见的。整个他这个通告并不长啊，但给人的感觉主要针对中国。那简单的说，比如说由中资控股50%以上的公司，不管你是不是在中国那实际上它都是不允许使用 Anthropic 的服务的。所以关于这个，我们想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讲法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通告出来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儿？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气愤，但是后来我突然就想明白了，就是他其实当然是以对中国有敌视，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为什么要以这样明显的方式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想拿美国政府的大单，就是要表忠心，知道吧？
有道理。
因为。我们再回顾当年，我不是当年了，就是前几期我们曾经讨论过美国的那个新门计划。其实美国政府是准备一大笔钱要用在这些 AI 公司的，那么给谁呢？那么当然是要给最忠于美国利益和最以这个美国至上服务的企业才对嘛，否则就是不对呀。所以
哎，
如
那
果
但是
他
像
有，
OpenAI、Google 也没干这事儿啊。
就是。比谁更加敌视中国，然后就是说你们都没有我这么忠诚于美国，所以我才更应该拿到美国的订单。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因为真的从赚钱的角度，我看到很多言论都是说，哎呀，任何一家全球化的公司都不该这么干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底下有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就是很有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未来就没有什么全球化的公司了，大家都只能选边赚钱。所以，Anthropic 最早旗帜鲜明的就是，我就赚美帝西方这些钱了，我不赚中国的钱了，我也不可能去赚中国的钱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
对，我们之前聊过美国人的那个 AI Action Plan，就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个 AI 行动计划，那个里面是很明确的讲了。美国政府会接下来在若干个领域要加大对 AI 的使用投资，去鼓励大家去发展更好的 AI 产品啊。首先从政府自己用起来开始，所以那个里面这个东西是挺吸引这些企业的。然后为什么 Anthropic 会相对表现得比较激烈呢？那我觉得刚才老庄说的这个基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很可能是需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些东西。但为什么我刚才说的 OpenAI 或者 Google 没有这么极端呢？那可能是因为那两家相对本来就强一些，在正常的实力竞争当中处于弱势的，他才会去玩这种手段嘛，
哎，是的，
就是在
对的，对的，
旁边
是的。
去争取一些叫差异化竞争，是吧？ 你虽然技术比我强，但我更讨厌中国啊。我看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这个百度全责啊。
对的，我也看到了他们的 CTO
对 Anthropic 的创始人这个高管之一啊，曾经在百度实习过，结果我们百度这一方面没有留住人才呀、啊，另一方面说不定还在人家心中种下了对我国的仇恨啊。因为很明显，他这个文章就算你要表现的比较反中，也完全可以不用写的这么赤裸裸。就这种写法，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执笔人啊，他是多少有点丝绸的。不能完全用一个商业逻辑来解释，但是另外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啊，虽然 Anthropic 这家公司它一直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国内的 Cloud 粉是特别多的。据我的观察，我觉得甚至比美国那边的 Cloud 粉还要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你们有什么判断吗？
就唯一一种可能性啊，就是那个 CC 好用呀，就是确实更好用一些。我自己也用，当然我用的底层模型不是那个 Cloud 的模型，我底层反而用的是那个DeepSeek，加起来我觉得都挺好用的。就是 DeepSeek 配那个 CC 就觉得哎很舒服，很多问题都能够比较简化的解决掉。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国内的绝大多数的开发者，还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就是这东西好用我就用呗，能用的时候我就用呗，用不了了也没办法。
这一波的限制出台之后啊，我也看到有一系列的国内的大模型厂商也进一步的宣传他们的替代方案。Cloud Code 这个命令行工具我也有用啊，然后也试过直接用 Cloud 或者用替换掉的，比如现在国内的几个主流的都可以直接无缝替换，K2、GIM 就质谱的那个，然后 DeepSeek、千问。这四个国内最强大的开源的都可以通过配置啊，直接换成这些模型来使用。那我其实没有觉得 Cloud Code 本身有特别的，我主要用另外两个产品，一个是 GitHub Copilot，这个是功能相对比较完整的，Agent MCP 啊那些资源，包括跟 Visual Studio Code 的整合也相对比较深入。另一个就是相对独立的 Ada。那 Ada 不会去其他的 agent 去互动，它主要使用它自己的一套逻辑。这两个用的相对比较多，然后 Cloud Code 我也试过一下，我感觉就是别的里面有的一些毛病，它好像也有。那别的里面做得很好的事情，对，感觉就是一个碰运气，就是有的时候它会做得好一点，但最终我感觉差异比较大的还是看你用的什么模型。比如在 GitHub Copilot 里面，在 GPT-5 出来之前，Cloud 4是有优势的。就它明显比其他的模型要更好，能处理一些编程上的问题，不论大的小的。但是 GPT-5 出来之后，我试了一下，GPT-5 的表现也相当好，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我个人感觉啊，比 Claude 要更好一些。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它的模型不给你用了，那实际上我觉得替代解决方案还真挺多的。在终端的工具选择上，你可以用 Copilot，可以试试 Codex，还可以用国内的一些类似的产品，比如千问也有千问 Code 啊，千问 Code 现在好像表现相对会差一点，还不是很完善。然后像开源的 Ada 这种都是可以考虑使用的，看你自己使用的习惯。至于模型方面呢，像 GPT-5 或者是 Claude 4差不多，然后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任务，其他的模型都能完成的挺好。昨天刚刚 K2 又推出了它的更新的版本，0.905的这个版本，我试了一下也不错。然后之前 GIM 就是质谱的那个感觉也还行，DeepSeek 现在反而在编程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特色了，我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的有突出的地方，所以大模型这个领域真的就是一浪一浪啊，就轮到你了你就上去，就新的永远比旧的好，就大概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好像这个进的话影响也没有太大。OK，关于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些啊。反正至少我们感觉影响没有太大，所以大家也就看看乐乐就完了。第二个，我们想简单聊一下，就是今年3月份由网信办发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在9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 这个办法当初出台的时候，我们节目就做过讨论。当时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毫无疑问是对的，而且是发展方向。但是呢，它也存在非常多的落地实施上面的挑战。那现在9月1号已经正式的开始实施了，它的这些挑战是不是能够被解决？我现在看到的呢，几个主要的平台，比如说字节跳动，他们就有发一些公告，说明他们是遵循这样的规定，做了如何如何的一样一些处理。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大模型的厂商，比如我看到的有 DeepSeek 发了一个公告，就是他们会严格的遵循对生成内容的标识。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一类的公告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最多只能管到自己平台内。比如举例来说，字节跳动，如果你使用豆包的模型去生成图片或者视频，然后不做任何编辑修改，直接把它发到抖音或者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它是有责任，而且也应该能做到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标识，包括可见的进行标识啊，下述内容有 AI 生成或者有 AI 虚拟成分等等，它做一个标识。同时它甚至可以做音频和视频的不可见的指纹，就在里面嵌入一些数据项目，这些项目呢是你看不到的，但是它用特殊工具可以把它提取出来去验证啊，这里面是 AI 生成的。但是如果用户不是在它一个平台里使用，比如用户用某个工具，比如最近 Google 那个很流行的那个什么 banana 去生成图片，修改图片啊，做一些 deepfake 的一些图片，然后再把它叠加到自己的图片的某些层里面，他用一个图像编辑软件去把它放进来使用，然后再把它传到比如说B 站或者微博类似这样的，那么怎么去识别，怎么去标识，这个我仍然没有看到很具体的一些方案。所以9月1号已经过了已经开始实施了，那这个里面未来会怎么走向呢？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首先讨论的，我们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都是可行性。就是这个法案或者说这个规定肯定是个好东西，它对于预防欺诈也好，防止很多这种用户被骗也好，都是好事情。但是怎么实现呢？我比如说我就在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啊。首先要区分的是不同的媒体类型，音频、视频、图像和文字，不同的媒体类型要不同的加水印的办法。有些很简单，比如说在音频、视频或者说是图像上，这三种都还好，但是文字不可能加水印啊，或者说文字你就算插往里面插点东西，你只要过滤掉就行了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最终用户的服务平台加水印可以做，就是刚才李俊讲的那种像抖音啊，像这种都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API 服务，如何在生成的内容里面添加水印？假设说 API 的服务方他自己没有加水印的话，那么我们调用 API 的人调用完得到的结果之后，我们也没有义务往里面加水印啊，我们甚至也没有能力往里面加水印啊。
对，就如果这个平台服务方真正遵循这个法规的要求的话，它不论是 API 还是通过 GUI 的界
面，它都可以加，
它都得加，这肯定的。
对，
所以像我刚才说 DeepSeek 发的那个公告啊，它就是说它会严格遵循，那就是包含这个的。但确实有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了，比如说文字里面没办法水印，
对，
而文字是特别容易打散的，重新修改的。
是的，
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下一个问题就是，它衍生出来的就是，如果国外的那些服务我们如果还想用，但是它完全没有义务去遵循我们这些规定，那就意味着国外的这些所有的 AI 生成服务对我们来说都不该用，或者说不能用。
这个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主权问题了。就理论上讲，国外的服务它如果没有获得中国的相应许可的话，它也确实不能在国内去使用。如果在国内使用发生了问题的话，那显然这个使用者本身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使用了违规的产品。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啊。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就是说一个供应链问题，就是 就是开源也有供应链，或者说任何的这种大规模生产协作都会有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就是你是一段一段的使用一系列的工具，比如说你先让这个某个文字的 AI 帮你生成脚本，然后再用某个照片图片的 AI 帮你生成其中的一些定格的照片，最后再用某个视频的 AI 把它串起来，然后再用某个音频的 AI 给它配音乐。那么这里面你可能用到多个不同的 AI 的工具，或者说是 AI 的服务方，那么最终呈现的那个东西你要如何去标注它的生成情况，还是只需要标注一个啊，这是 AI 生成的就结束了？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就是从定责来说也是不够的，但是从溯源来说，这个东西要把它的源头溯清楚就太难了，这比开源软件的这个供应链的溯源要难太多了，你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的事情，所以我就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想明白他们怎么做，或者说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能够怎么做。
从技术上来讲，刚才的这几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比如说音频也好，视频也好，都可以相应的插入自己的指纹，指纹里面可以标示出它的 provider，就是它是由什么工具、什么时间去生成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
嗯，
你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因为每一个多媒体的文件它都可以分成若干个视频流和若干个音频流，然后每一个流去做相应的识别，这个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到的。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落地的具体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分配给不同的生成式大模型和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标识符？难道这些标识符是由厂商自己去定吗？那如果厂商自己定的话，那如果有人说我要做一个检测工具，那怎么做呢？这些都不公开，那怎么做？按理说应该是有一个目录的啊，这个目录里面就是概括了在国内合法上架的所有的 AI 生成式产品，它都应该分配到一个标识，就是从你这里出来的内容就应该带有这个标识的指纹，然后你的指纹是你要开放一个指纹的标准，别人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去提取这个指纹，但是没有办法生成和伪造。这里面都是有技术方案的，但是呢，它需要一定的标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给我感觉没有让我们看到有落地的具体的措施和进程。它真要做，不说完全吧，至少80%是可以做到的。至于说标识本身的话，其实目前阶段在终端产品上能够做到说下述内容含有 AI 生成的内容，我觉得其实就够了，然后才是说能不能够追溯的问题。那追溯实际上技术上也是可以做的，只是就是刚才我说的会有很多边边角角的事情要做，这些基础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那实际上它就不太可行啊。今年3月份这个办法出来之后，本来我预期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包括技术标准啊，包括若干厂商提供的方案啊，我们会看到，但是实际上没有看到，直到现在它已经开始实施了，还是没有看到，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挺奇怪的。
是，
对，我大概是这么看的，就是政策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积极性。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它其实背后可以拉动很多工作。对，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策的话，甚至像标准这些政府，它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对，那有了这个以后，对，那刚才李老师一提，我就非常能够 get 到，对，它需要一套编码和识别的一个体系。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不难，对，但是呢，它就需要用一些推动力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呢，在技术侧其实也能够推动挺多的一些技术发展，对，因为像我以前的周围有同事其实就是做水印的，对，但是呢，传统上在水印，特别是多媒体的水印里面，对，其实没有太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对，那现在其实像大模型生成这些内容来了以后，其实完全又可以去带动这个水印，因为它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数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和一些知识，对，又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了。而且呢，水印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其实就是它的成本。 对，因为你要在这种大量的生成的内容里面去嵌入的话，它肯定是有成本的。对，那如果把成本的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其实也可以带动非常多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工作。对，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政策出来以后，对，我觉得是可以带动的。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并没有看到市场和市面上有太大的一些动作。对，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啊。对，一个呢，就是现在大家本身也在探索这些大模型内容生成它的使用场景。对，因为它的场景实际上和它的那个所需要的一些标识技术其实是需求是不一样的。对，那普通可能也就简单的标识一下。对，那在一些比较安全合规要求比较高的，甚至在一些政府机关内部可能它的要求更多。对，因为我是知道现在其实像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网络安全管控的一些部门，其实他们对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是非常多的。对，他们其实在和高校的一些对接这一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问题需要他们去解决。对，甚至他们也会去发一些项目来去合作。对，但是这一块呢，因为本身有涉及到一些安全的东西，对，他可能对外披露的一些信息不多，对，但是呢，我是知道在有的一些部门内部，其实他已经在开始去试用，去做一些试点，对，等这个技术有一定的成熟度或者是一个可落地性以后，可能再会往外面去做一些推广啊，甚至是一些商用的一些东西，对，这是我补充的一个，
所以呢，我想说啥呢？就是我们的听友们也好啊，包括我们几个人自己也好啊，现在开始在使用各种各样的 AI 生成服务，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图片的、视频的，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看他有没有做相应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向平台去投诉啊。比如说，在这个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啊，他就明确的讲说，对生成内容添加显示标识，我们先不考虑那些隐性标识。啊，我们也不考虑对这些生成的内容做二次修改之后，把你的标识去掉这些事情，复杂的问题我们都不考虑，我们就看你在最基本的上面有没有做到。举个例子，他这里面就提到，在文本的起始、末尾或中间适当位置添加文字提示或者通用符号表示，或者在交互场景界面文字周边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那比如说，大家现在如果去用，我不说别的啊，DeepSeek，你去问他任何问题，他会生成答案。答案的最下面会有一行小字，非常小的小字啊，写着说啊，这个回答是 AI 生成的，仅供参考。这个没有问题啊，它添加了显示标志。但是如果你选择 copy，把它这个回答内容 copy 下来的话，你会发现 copy 出来的文字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那这个实际上严格来讲就是不合规的呀，就是最基本的也都没
不，
有做到。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人家产品经理煞费苦心啊，人家在考虑易用性啊，否则的话，每次用户 call 出来以后都得把它删掉，肯定得骂 DeepSeek。
那没办法，那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对吧？就是理论上讲，他就是希望你引用我这个答案放到别处去的时候，就应该带着这个尾巴。你如果人为的把它删掉的话，责任在你，就是这样啊。否则这个办法他是在管啥呢？他不就在管这个吗？所以简单的说吧，就是我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挥效力的。它虽然已经开始实施，但我觉得只是一个做样子的。它要真的发挥效力的话，肯定不是现在这样。那至于说它真的发挥效力好不好，这是另一件事。不好可以慢慢改进。但你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又没有真正去实施它的话，那这恐怕就会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啊。总之，我的态度是目前看上去不是很乐观啊。就是今年3月份出台，然后9月1号实施的这个办法，目前看上去是，我觉得连聊胜于无都算不上，它就是个无啊。那后续会怎么发展，我们再看吧。第三个小的新闻，我们来聊一个对我们有一些启发的啊，就是前些天有篇文章啊，欧洲人去写的，德国的一个媒体。他们做了一个欧盟范围内的一个调查，看在欧盟范围内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也好、非企业也好的组织对开源的态度。然后他们发现， 现在欧洲的开源软件的生态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认知到开源好处的人非常多，但是实际愿意或者已经产生贡献的非常少。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有趣的数据，我举个例子啊，他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确实很多人至少在口头上他是会认可开源的价值，比如有 75% 的人认为在开发过程当中引入开源的开发流程也好，开源的软件和工具也好，是有利于提高它的软件质量的。还有大约 69% 的人认为使用开源的软件使它的组织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些都是在认知上好的，至少在问卷当中他们会这样去说。但是也有一些数据会体现出很有意思的分叉，比如说对这个开源软件对组织的帮助或者是带来的优势这个问题，有 86% 的干活的人是认为是有好处的，但是只有 62% 的高管层的人认为它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就是干活的人觉得开源有帮助，高管们认为没有那么有帮助。通过这些数据，最终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现在欧洲的普遍的一个认知是开源是个好东西，但是真正真金白银的在里面投钱、投精力、投时间，并且产生贡献的是在下降。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我们的关注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欧洲的公司也好、个人也好，对开源的贡献是比较大的。有很多重要的开源的项目它是发源于欧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在欧洲成名的项目或者是人后来都跑到美国去了，比如经典的例子就是 Linux 还有 Linux Foundation。 所以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终于欧洲人自己也通过一些调查或者这样的分析得到类似的结论，所以我们想简单的点评一下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整体来说，我在那个小群里我在说，其实我觉得是很不爽，或者说很伤心，或者说很难受，甚至叫幻灭。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欧盟曾经出过一份报告，在讨论开源对 GDP 增长的影响。这份报告其实当时对我们整个的开源圈子来说是非常提振我们士气的。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2018年欧盟企业在开源软件上的投资大约10亿欧元，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大概是65亿到95亿欧元，
非常赚。
然后对，然后呢说如果开源贡献的提交量增加 10%， 可以使欧盟的 GDP 年增长多 0.4%， 相当于630亿欧元。而且开源贡献每增加 10%， 每年还可以新增600多家的 ICT 初创企业。这个报告其实它对为什么对我们士气非常提振呢？就是我们非常，或者说我们已经就是把这份报告翻译回来在国内介绍，希望能够影响国内的开源政策。因为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开源越好经济越好，开源越繁荣对经济的帮助是直接的，而且是可以量化的。这是我们在2019年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形成的结论。但是这份欧盟的报告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欧洲各国在开源贡献上的这个比例正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明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在下降呢？所以我就想，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倒置了？就是并不是开源越好经济越好，而是经济好的时候开源才会好。当经济衰落了，尤其是像欧盟这样的经济体，当它的经济在不断衰落的时候，它的开源贡献度就会不断的下降，它的开源人才就会流失。那么这个因果就倒过来了。就是开源不是因，开源只是一种附带的果实。这个其实会让我觉得，我们如果在国内 想要去说开源的好处的时候，现在话就不硬气了。
对，
就是，哎，你这个真的说得通吗？难道不是说我们只需要努力发展经济，开源自然就会好吗？那你还费这力去推广开源干嘛？这是一个比较幻灭的事情。另外，我们再稍微往下再拆的细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经济好的时候开源会好？一个简单的就是从逻辑上、概念上来推的话，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收入会增加，而且甚至是在相同劳动的投入情况下，他的收入会变多。那么有更多的开发者，他就可以不用那么累的去做他的本职工作，他就可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甚至完全不考虑生计的情况下就去做开源，他很开心啊。
对，
但是等到经济不好了，等到经济收入没那么高的时候，这些人就得老老实实去打工。就去写那些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很无聊的代码，开源的东西就先不碰了，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哎，中国大多数的程序员因为996，所以没有太多的开发者会投入开源。这是我们在国内讲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996，是因为我们要把更多的程序员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做开源。然后再下一步就接到上面的那个逻辑，就是因为做开源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好，所以应该把更多程序员解放出来去做开源的事情，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但是它真的能够正向循环起来吗？如果真的把更多的程序员解放出来，不要996了，不要加班了，不要熬夜了，然后呢，经济发展会不会反而就跌下来了呢？所以我现在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也很迷茫。我看了这样的报告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很泄气，第二很迷茫，然后这个没有底气了，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洞察，就是到底谁是主因，谁是第一性啊？这个，我其实觉得你的这个认知是对
我不想他是对的呀。
的。虽然经济的发展和开源软件的发展蓬勃，它是有一定互相促进的关系啊，它不是简单的说谁决定谁，而是互相都有促进。就是开源软件本质上它是推动了先进的生产力更自由的、更高效的流动啊，这个实际上是经济原理了，对吧？经济原理它的核心就是生产的人这个群体，就是人力资源，然后加上生产工具。然后加上其他的生产资源，比如说原料、资金等等，然后最后综合起来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水平。然后这个生产力的水平，它要高速的发展的话，它有三个要素啊，就是人才、资本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它流动的越顺畅、越合理，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越顺。啊，这个是不论资本主义的一套，还是我们共产主义的一套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大致上都跟这个是兼容的。那实际上，自由市场经济也好，包括自由软件运动，包括开源也好，实际上都是让特定的一种生产资源，就是软件相关的技术，它能够更合理的、更开放的去流动，而避免一些垄断，也避免一些不合理的、高代价的去普及一些先进的技术。开源是有助于打破这样的障壁的，所以它对生产力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开源有一个从诞生以来到现在就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原生驱动力问题。它是一种非常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而且确实在客观事实上实现了生产力更优的分配。但问题在于，从纯商业角度来讲，它在短中期并不带来直接的收益价值。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很多次了。到今天为止，至少我都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我们王老师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怎么去根据开源软件里的贡献，去给这些人分配他的收益。但这个
对，
逻辑和算法做得再好，它有一个问题：这些被分配的收益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对，
你先得有一笔钱，然后才得考虑它分配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王老师从学术、从数学、从合理的经济体系的角度，能够设计一个分配方案，这个没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它钱从哪里来？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钱不多，不足以非常决定性的鼓励优秀的人才去全职的，或者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开源的贡献上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要其实就靠这个人的兴趣、成就感和精神层面的获得。那这个时候就非常依赖于这个人他的经济和生活状态。为什么我们看到以前欧洲对开源的贡献不错呢？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是所谓的高福利体系，就是他们的国家收相对比较多的税，然后把这些税变成一些福利，去在整个社会里去做均衡性的分配。那么实际上就有相当多的人，他的比如他可以相对比较少的工作时间。极端情况下，我听到的欧洲有一些程序员，一天工作5到6个小时，一周工作4到5天，他就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包括一些 freelancer，就是他甚至不需要参加一些公司，就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可以做到。那么剩下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正是这种非常自由和随意的分配时间的基础，使得他能够去花更多的精力在类似于开源软件的贡献上。那好了，当这个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更卷一些，从公司到个人都是这样，公司也一样。公司发展很顺利，利润很高，赚钱很容易的时候，他一年拿出1个亿来搞开源根本不是事儿，对不对？但是当他的收入开始降低，都不要说亏损了，就是收入开始降低或者增长很缓慢的时候，他这些东西都会变得非常的局促。来自股东、来自董事会的压力，他们就必须要考虑怎么开源节流。那开源先搁一边，节流这件事情一定是从没有短期收益的事情上开始节呀。那么很多这种开源贡献捐助就成为最直接的一个节流的来源。这个我们在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都看到很多很明显，在疫情之前有一段时间，各个公司对开源的资助啊、捐献啊都会比较积极。疫情之后，随着整个经济更加有挑战性那么大家也就会更加谨慎。纯花钱的部门会非常难做，很多纯花钱的部门就被砍掉了。所以回到刚才老赵说的这个结论，我觉得确实是经济基本面对开源的影响会大于开源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这个应该是一个客观现实。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呢，确实是首先要搞好经济基本面，然后再通过一些政策以及合理的社会上的活动来促进开源的发展。中国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在经济爬坡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困难，所以一直做不到，就是大家可以很悠闲的赚着大钱，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还真没实现。我们人太多了，但反过来说，美国人其实现在也有很大的压力，有非常好的状态的这种公司或者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都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没那么轻松的状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点就是确实中国有一些公司，它正在尝试或者说已经找到在开源的软件这条路上面对它来讲有实际收益的方法，这个收益可以是钱，可以是隐形的财富，或者是其他隐形财富的，比如像 DeepSeek 这种。他就很坚定地把开源作为他的核心竞争力，那也由此带动了一批。我相信，如果没有 DeepSeek 这么坚定的开源的话，包括千问啊，包括质谱啊，包括 K2 啊，他们可能开源也不会开得那么决绝，是吧？所以，当有一些这样的行业里面的领先者，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也会带动一个行业。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场景啊。可能最终还是要去找到一些跟经济基本面结合更紧密的场景。那至于说一些小而美的开源的个人性的项目，那可能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就没那么繁荣了，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卷，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对的。总的来说，我这件事情上，我相对会乐观一点。对，虽然刚才像那个庄老师说的这些啊，李老师分析的背后，其实像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 其实就是疫情前疫情后，包括和我们合作的公司啊，对，包括愿意去投入开源里面的一些经费啊，在疫情前后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差别。对，那但是呢，因为最近这几年其实除了 DeepSeek 以外，包括像国家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对，我的总体感觉是还是希望从开源这一块去做一些探索。对，那这个方向呢，其实我觉得刚才李老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向。对，就是接下来的开源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把开源对整个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的作用给它发挥大，以及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些能够可推广的一些方法。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做好，其实是反过来能够证明像开源能够对于像科技创新呀，对吧，或者是人才激励啊，这方面如果起到一些正向作用的话，对，那大家或者是一些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更好的去把开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是做一种方式去驱动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去增长，对，那这样一个闭环也许就能形成。对，那现在确实因为从我们自己本身在做那个数据分析嘛，我们确实是能够看到整个开源生态的活跃度也好，还有欧美的一些投入也好，确实还是在下降。虽然我们在国内感觉开源其实是我们聊的越来越多的一个了，但是从实际的这种用户行为，对，那还是能够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一块的。对，但是呢它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路，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去值得去试的一个重要的点吧。
好的，那关于这个我们也就先说这些啊。下面我们来聊今天主要的这个话题，就是93胜利日的纪念活动。这个活动在它到来之前，我们大家盼着啊，这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然后活动实际上好像一瞬间就结束了。
是啊，对对，特别快感觉，
70多分钟不到一个半小时从头到尾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就去反反复复的看录像了，这个有一些很美的场景，那大家都爱看，然后还有一些军迷会去下 4K 的高清的录像，然后一帧一帧的去看，拿放大镜去看啊，看出很多东西。然后从9月3号开始到现在，其实才过去三天啊，我看到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大家开始发一些更深度的分析了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这个阅兵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几年都会被大家铭记，直到下一次阅兵。下一次阅兵什么时候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2027年，2027年是建军100年，所以有可能2027年的8月1号会做阅兵。当然也有人说2027年的8月1号可能不阅兵啊，去东南岛上面搞点活动就可以了。那另一个一定会阅兵的场景就是2029年建国的80周年，那个是一定会做的，所以最多4年啊，我们又看到一些新东西。那这个阅兵结束之后呢，我会发现不同的人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视角来回顾来盘点啊，我们也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感想，所以今天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啊来聊聊这个纪念活动。即使这样我估计还有很多东西会聊不到啊，但没关系，我们先把我们想到的先都扯了。我先说几个花絮性质的，就是我看下来的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碎念啊，一些意念。第一个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这一次啊，在各种场合它的用语啊非常非常的讲究。因为这次的纪念活动叫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家会发现这个里面，第一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没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因为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的一件事情。共产党虽然诞生了，但是呢，抗日战争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一次是体现了非常宏大的度量，就是尽可能的去最大限度的建立一种统一阵线。所以开头就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只要你认可你是中国人，这事儿就跟你有关系。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啊，我第二遍看录像才注意到的，就是每逢这种纪念活动一定会有 唱国歌升国旗的过程，对吧？今年的吉罗斯怎么说的？你们去看，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他是这么说的。前面有一些铺陈啊，就是我们的仪仗队已经到达了升国旗的那个地方。然后解说说，《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著名的抗日歌曲即将奏响在广场上。他都不是说奏国歌啊，他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奏一个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是非常少见，非常非常少见。就实际上，我觉得去年开始吧，中央有一个精神，就是2025年是中国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年份。从今年开始，我们要营造一种祖国必将统一的整体氛围。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很多意象已经可以体现出来，包括我们一号讲的那个主旨演讲，他一上来说的是全国同胞们。第二个才是说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各国元首，所以这个活动它首先是对所有中国人去办的活动，其次才是国际友人啊。所以这一次的纪念活动，一方面是抗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去凝聚海内外中国人的一个活动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我很感慨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开始的那个大合唱的那个环节，里面很多歌都真的挺好听的，从一开始的《松花江上》，然后后面我非常喜欢的《黄河大合唱》，这个冼星海同志的传世之作。冼星海1905年出生，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没多少时间就去世了，一个短命的天才啊。这个《黄河大合唱》，我相信我们大家在小时候都学过，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念书的时候，每年的一二九会有专门的合唱活动。我在初中的时候还是全校合唱的指挥，当时我们唱就唱《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里面有一段特别难的，就是那个轮唱的部分，那个节奏很容易乱，很考验指挥和排练的过程。所以他们一唱那个歌，我马上各种这样的回忆就涌上心头，非常的感慨。第三个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吐槽一下 CCTV 的这个镜头感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就是总是你想看什么他不给你看。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从保密的角度呢，还纯粹就是这种镜头感不行。但是有一些肯定不是保密，比如说这次45个方队里面有十几个步行的方队，里面只有两个是演示那个劈枪的那个动作的，那个动作是很帅气的一个动作，从竖着握的这个枪把它变成斜向前，结果 CCTV 给的镜头是一个俯视镜头，就是从上面往下看，从上往下看这个枪动作根本看不清楚啊。正常情况下劈枪一定从侧面看非常清晰，甚至要拍出那个刺刀的闪亮感才比较有劲儿。但这次完全就没有，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有很多地方想看都没看到。但是呢，这次是新华社大翻身的一次活动。之前老有人聊那个梗啊，就说要法新社来给我们拍出那种威武和肃杀的气氛。这次法新社我听到的消息啊，就压根没给他前排的机位，就没给他发证，他都没法到前排去拍。所以这次法新社几乎没出什么片，法新社的官方的号发了张照片，是他买的，不是他自己拍的。但是新华社这次是拍了大量的照片，而且很多质量非常高。我看到他发了一些好片，然后下面就夸的人很多啊。那么在网民这一声声的赞美声中，就逐渐迷失了。他那小编真的后面就非常的投入。我看到在当天的晚上11点多，还在一个劲儿的发。发各种各样的无水印照片图，这次新华社不错，很多片子非常经典，这个是我感受到的一些花絮啊。你们两位有什么感想或者感兴趣的？
其实是太多了，要想想怎么说，我就先说一个吧。这个算是其实是也是李俊提示，然后我去到那个 YouTube 上去看的，就是馆长的直播，然后那个直播下面到目前为止有18000条评论，大量的评论写的都是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台湾同胞勾起了他们的抗战回忆，
对，
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也是参与了抗战。这个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说，哎呀，要给馆长要发勋章啊，因为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还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也在那个馆长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因为抗战记忆对他们来说也是共同的，
是的，
他们也积极的参与了抗战。
当时曾经马来西亚好像是有十几万人啊，就回国参加抗战，就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还有一些感想，其实是反正算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吧，就是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啊，或者说就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这样的阅兵，你觉得不得劲，那么你就应该反省反省你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嗯，
就我不是，我一直是看理想的忠实听众嘛，然后呢，其实看理想这一次在阅兵的那天9月3号其实还专门就是翻出来一期其实已经是播过的节目，翻出来作为这个推荐是什么呢，就专门讨论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道歉。
嗯，
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那本书叫做《漫长的战败》啊，等回头我们还会再讲这个事情。然后在那个节目下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在评论说，就一句话叫今日无事发生。嘿，我就说这是什么人。
那这就是反贼啊。
下面还有一句叫今天是普通的一个周三。然后我就回复了，我就说九三阅兵你不关心你不看其实也没啥，对吧？但是你专门在这一天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下面回复这样的一个评论，你就是今日。这还有什么可以，就已经实锤了。只不过呢，因为他说的很隐晦，所以不至于被行政拘留。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那个新华社还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讲是哪一个家伙在网上发表这个贬低阅兵的评论然后被拘留了嘛。但是确实有很多这种心里面暗戳戳的看着不爽的人就会留这种阴一句阳一句的评论。
嗯，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比如说网上有这种很多的这种留言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走得这么整齐啊，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反正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往负面的方向上来引。其实我就在想，就是说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去看阅兵整齐当然是必然的，就甚至我们都不可能预期出现任何的穿帮镜头，我们都不可能有这种预期。
对，
他只可能是、
这个、是
对，他只可能是整整齐齐的走过去，别的没啥。真的如果是有哪怕一个人没走整齐出了其他的动作，我们才会觉得哦，这是个大新闻，这个不可思议。
嗯，
但是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根本就没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武器，这么多武器，那这个得好好的研究一下，或者说非常的了不起。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看到网上的很多截图，无论是男还是女的那些兵，那些军人们那种精气神，太漂亮。
对，
这是我们关心的内容。但是在国外，或者说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去讨论，啊，为什么这么整齐？怎么能这么整齐？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整齐怎么了？整齐不是基本操作吗？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正好看到有一个，我其实本来还挺喜欢的，有一个叫美国曹操，一个美国人，他专门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是可以值得稍微简单解释一下。他说了两个点，第一就是啊，阅兵之后，很多朋友找我聊天，他有中国朋友，也有老外朋友，就是美国那边的朋友。然后呢，中国朋友呢都很关心的问曹操，就是说，哎，你们老外怎么看我们阅兵啊？有没有去关注到我们中国的这些先进武器啊？就想问这个。然后呢，另外。他说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这些老外呢他们在很惊讶的是啊，中国的这个阅兵队伍怎么走得这么整齐，但是没有老外关心武器的问题，他们都不关心，他们也没问过。 这个背后其实我就觉得已经有某种暗戳戳的东西在里面了。
嗯，
但这个我先不展开，因为这个不是重点。这种暗戳戳的所谓没有老外关心武器这种说法，其实也挺掩耳盗铃的。
对，这个等一下我会说啊，各国媒体的一些反应。
对，但是他在说个啥呢？他这个美国曹操他在说，他说中国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中国是一个从黄河边生长起来的文明，所以啊，这个中国一直是要非常讲究一个次序，讲究一个协调一致，否则的话，这个水淹了人都逃不掉啊，所以必须要这个注重这个管理。当然这个话其实我们很多年前就知道，就是所谓的通过黄河文明会形成这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在某个群里面就跟一些朋友争论嘛，为什么争论呢？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曹操这个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说这叫什么道理啊？这都是怎么说呢？早就过时的某种历史观点，而且早就已经被证伪了的历史观点。真正如果你要去讨论这个为什么这个阅兵里面的这些士兵们走得这么整齐，你应该去回溯的是现代军队的形成，以及最早从西方那边产生的现代军队的那种阅兵仪式是从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应该回顾的是比如说中国的国家近代化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补齐自己的短板，然后怎么样逐渐的走到一个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最好的军队面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扯什么黄河文明，这就太扯了。但我就很感慨，就是说有这么多中国的观众们看了曹操的言论，然后觉得曹操说的很有道理，这个其实我还挺失望的。
这就是内容创作者大 V 和粉丝之间的互相筛选的结果呀。就网络上面你有一个观点，不管这观点多么的奇怪或者愚蠢，他都会找到一些有共同的观点的人，然后会产生共鸣。
嗯，
这共鸣的效果就是让它变得放大，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茧房。曹操这个人我之前关注过，也听过他不少东西，有些东西还讲的挺好玩的，尤其是他早先在国外的一些经历，我挺喜欢听他说的，挺有意思。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不太看了，原因就是我发现这个人他比较装，就是他经常装的好像比中国人还懂中国人，但实际上他很多观点是很浅的。
嗯
，就像李敖以前曾经讲过，说不管多了解中国的中国通都不是真的中国通，就是原因是中国就好像一个大象太大了啊，必须要从很深入的历史才能够分析出来中国的很多东西。就说到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话题啊，说老外不太关心中国的装备的这些东西，这个可能看他的朋友圈吧，也有很多老百姓可能看不懂，也不太关心装备，这也很正常。但是这次展示的装备肯定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转述一下我看到的国外的一些主流媒体的一些讲法。我这里选的基本上都是9月3号阅兵，我们阅兵的时候他们大多数在睡觉，大概8到12个小时之后他们醒过来，然后就开始分析，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报道。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西方的媒体都有直播这个阅兵，在 YouTube 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然后他们也会去搜集资料，会去分析，反正基本上他们在24小时之内都发了比较正式的一个新闻去讲述这件事情，而且绝大部分是围绕着军事实力。这里面一些例子啊，比如第一个，这个 AP 就是美联社，它的标题是 China's military parade is a show of strength from a country devastated in World War II， 就是在二战中被摧毁的国家在一次阅兵当中展示它的力量啊。然后下面也有很丰富的一些报道啊，包括第一个题图就是我们的一个二战的老兵，然后从他的简单的回忆开始讲起。第二个是这个叫 Al Jazeera， 这是阿联酋的一个媒体，也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新闻媒体啊。它的标题非常简单，叫 How powerful is China's military？ 就中国的军力有多强大？下面就主要的讲这个东西。非常盛大的阅兵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大战 USA Today 啊，今日美国，它引用了 Trump 的反应来作为它的标题，叫做 Very, very impressive Trump respond to giant military parade in China。 因为 Trump 在第一时间就跑出来说了嘛，啊，非常的 impressive，啊，非常震撼。这个是 US Today 的。然后 Financial Times 是 China military parade to show off hypersonic missiles and autonomous weapons， 就是中国阅兵展示，哎，不是展示啊 ，show off 啊，这个中国阅兵炫耀了他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武器，啊，这就更具体了，就重点在说这个高超导弹。然后 CNN 就是第一时间找了一个专家，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点评啊，然后 Bloomberg。彭博社 China's military parade shows who's calling the shots。 这个 calling the shot 这个是美国的俚语啊，就是谁是老大谁说了算，就是中国的军事阅兵展示了谁才是核心领导，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是 Bloomberg。 还有我看看啊， Guardian 啊，这个卫报，英国的卫报，说的是 China military parade marks 18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Day in pictures， 发了一个图集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照片的集啊，中国阅兵式。 Economics 经纪人， All eyes on China's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全球瞩目中国的盛大阅兵式。Political， China displays military strength in parade on 8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s end，二战结束八周年阅兵上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Foreign Policy 叫 China's military parade is a powerful diplomatic display， 中国阅兵式展现了强大的外交姿态。最后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发了一个 Guide to China's new weapons in parade in Beijing， 阅兵式的全新武器全解析啊，一个 Guide。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英美的英语媒体里面的绝对的主流的大报大媒体，基本上它的主轴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在阅兵式上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关注。然后在正文里面呢，基本上对中国展现出来的军容军貌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尤其是里面一些大家压根就没见过没想过的东西，是给予了相对都非常正面的报道。当然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尾巴会说，虽然这些东西看上去很强很先进，但是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他们操作这些武器的经验可能也比不上我们大美国啊，大概就这样会找补一下啊，这个是一定得有的。这没有这就属于它不太称职了，但是它总体对于这个正面的东西它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现象其实不多见的。这些媒体如此整齐的报道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以客观和正面的为主啊，至少在 60% 以上是客观和正面的。这里面我分析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它从大义上是站得住脚的。纪念二战结束啊，纪念抗日战争和二战的胜利啊，这个你不太能够把它直接的恶名化负面化，不容易，就这个主旨是站得住脚的。第二呢，这些大媒体啊，它基本上会有一个底线，就是它不能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一些很明显的扯淡的东西自己的读者都会看不上的言论他们是要避免的。那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报纸也经常提一些很奇怪很扯淡的东西啊，哎，这个真的有区别。有些东西我们看来非常扯淡，但是在这些媒体的受众群，它的目标群体里面其实还好，尤其是一些涉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荒谬啊，非常的难以理解，但是在他们的叙事环境，在他们长期的意识形态塑造里面，他们已经是认可认知的。这种东西你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太好理解。那有一些 国人啊出国或者在欧美定居时间长了，他就会有一些感触啊，会觉得有一些，尤其是像宗教相关的影响，会比我们中国人想象的大得多。那这些东西呢，可能他会讲一些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但实际上在他的受众里面还行。但是军事性的东西，军事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唯物的一个物质性的一个东西，它跟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就是有，行就是行，啊，能赢就是能赢，不能赢就是不能赢。所以这些东西他们的报道呢，相对还是要比较的中立一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国际的媒体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为主。但自媒体就不一样了，自媒体相对来讲情绪化的东西会多得多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不相信的，或者说你没有实战过的，各种各样的诡辩术都能够自圆其说啊，这个也很正常。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外他说的话可能跟你第一感字面的意思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人说看了我们阅兵的那些照片或者视频啊，他说这个简直就是 AI 制作的 copy paste 出来的。说这个话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真的就是感叹怎么能够这么整齐，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难做到。我看到 Reddit 上有一个美国的军事的一个分区啊，里面就有一个美国的老兵，他说我是退役的老兵，而且我做过仪仗队，我很清楚的知道要做到这个程度需要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就他的训练各方面要多么的严格。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这个方阵四分之一大小的阵我们都练了多少多少时间，而且最后的效果还没这个好。他说这个真的是非常令人敬佩啊，这就是美国真正懂行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判断。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老庄说的，说这个玩意儿是 AI 的，是假的，他们实际上是想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们是想说啊，你这种东西是扼杀人性啊，把人弄得跟机器人一样啊，那这种就是明显怀有恶意的。所以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可能性啊，大家可以去注意甄别啊。然后我想聊一聊跟武器装备有关的，这个我比较有感触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次展现了非常非常惊人的组织力，我们这个纪念活动是9点整开始的，前面是仪式性的几个环节，包括鸣礼炮，然后升国旗，唱国歌，然后一号的演讲。但这部分出人意料的非常的紧凑啊，15分钟就搞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阅兵，阅兵是9点15分左右开始的。那这个阅兵开始之前集结到位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员和装备就已经集结到预定的岗位上了。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呢？是前一天的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也就是他们只用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从郊外的各个地方开进到天安门附近的这个区域，按照预定阵位集结完毕。这里面有几万人和上百辆的各式各样的装备，这个是非常惊人的组织力。然后更惊人的是10点多钟这个东西结束，对吧？然后开始清场，到下午大概3点多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已经清完了，就恢复正常的老百姓可以随便去逛的那种状态。哦，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个如果搞过一些会议会务的朋友就有概念，我们那时候组织一个展会或者什么之类的，就租一个大的室内的，那很跟这个没法比啊，那个大小，那个从准备所有东西都落实到位，到后面的撤展所有东西都撤掉，那都比这个时间长，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军事嘛，一方面是装备，一方面是人员的素养，另一方面就是纪律和组织力，这个方面是一种隐形的力量。另外呢，就是装备太多了啊！我建议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微博上找一个人，找一个号啊，叫首都会，首都就是首都北京的首都啊，会就是绘图的会啊，这是一个画画的一个博主，他手工绘制了2张图啊，按照阅兵的顺序，车队一个个方阵的顺序，把所有的装备都手绘了一个样子，然后下面做了标注。啊，已知型号的就标上了型号，不知道的就写了它是什么什么的战车，什么什么的装备， 但是没有具体型号，非常的具体，而且也很准确。大家可以把它搜来，放大放在这里，一个个去看啊。有兴趣的可以去做这个研究，这个作为科普素材非常的好，太多了，所以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分析，这也不是我们的擅长啊。有不断的一些居民会开始在各个渠道去推出他们的分析。我看到的，比如像 B 站上的有一个叫 Tomcat 团座，团座的已经发了2个视频，一个是讲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一个是讲我们的100式的坦克，都分析的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类似的还有一堆，大家可以去搜啊。那我们就重点讲一讲我有感触的几个点啊。一个是我看到了几种我感觉会能够定义未来的一些装备。什么叫定义未来啊？就中国的军事发展，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美军等了我们30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了30年，我们追上了。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前，我们是严重严重远远的落后于美国的，全方位的军事的装备都比他们弱很多。然后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啊，摸着鹰酱过河，基本上美国人有啥我们就要有啥，就是这种追法。然后美国人说他要有的，我们也提前开始准备，就用这种方式一点点的追。追到现在呢，终于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就是很多未来的东西，美国人也说不清楚，或者他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未来到底是啥样子，是我们要去定义了。这次有几款东西是这种性质的，这个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当然，不同的人感触会不一样啊，军迷啊、见证人还有普通人都会不一样。比如有相当多的军迷，他会对有一些装备特别的感动，比如这次有一个空警600。就是舰载的预警机，头上顶着蘑菇的，然后它那个翅膀是可以折叠起来的。这次专门给它放了几秒钟的镜头，就是它翅膀从折叠状态把它打开、展开的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在路上去起飞的时候完全不需要的，它就故意放在这个镜头，告诉你我这是一个舰载的预警机啊。很多居民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除了美国人以外，所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中国是第二个追上美国的，啊，那个施老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居民对这个美国以外的第二个特别敏感，就代表我们终于追上了，啊，这是一种例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能定义未来的这些，可能是我更感兴趣的。其中第一个是我们那个100式坦克，以前坦克的形态一般我们叫甲弹对抗，就是装甲和弹之间的对抗。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话叫"打穿防柱"，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弹可以打穿你的装甲，而我的装甲可以防住你的弹，那我这个坦克就牛逼啊！所以叫甲弹对抗。我们之前的主战坦克99式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设计出来的。这次我们装备方队的第一个就是99坦克的最新的改进型的 99B。这99B 外观上跟99A 差不多啊，大家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异，可能就是有一些主动的反无人机的装甲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据说99B 的内部的改进很大啊，舒服了很多，然后里面有很多电子设备了啊。但这个我们看不到也不知道。但真正我们觉得定义未来的是 99B 后面的那个方队，就是所谓100式。99后面就是100，这个是很出人意料的。当时我们都在猜说99坦克之后，我们第四代坦克会怎么命名？结果没想到就是加一啊，100。这个100式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东西，包括100式的坦克和后面的100式的装甲车。装甲车又有很多分的型，比如说突击用的、运兵用的、侦察用的都有。那我们重点说下这个100式，它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100式坦克跟99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重，装甲也没有那么厚，但是呢，它非常非常的像一个集成化的作战节点，就是它有非常多的侦察和信息化的东西。最直观的就是这个坦克明显里面坐的人比老的坦克要少，很可能只有2个人，最多3个人。然后这些人呢，都坐在坦克的最前面2个位置。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在炮塔的前面有2个座位，坐2个人。那一般来讲，坐在这个位置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看不见侧面和后面的情况。 只看得见前面。那我们开车的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用后视镜，对吧？那这次100是坦克的这前面两个位置的人，他不是用后视镜，他是戴了一个 XR 的眼镜。我觉得这个 XR 眼镜肯定是能够把360度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显示在他这个眼镜的屏幕上的，所以他可以坐在一个视角非常受限的位置，但是不用担心他搞不清楚周围的状况。所以可见这个坦克一定是有一个很高度的探测和信息融合的一个东西的。第二个，这个100是有很突出的点，就它上面啊有一个相控阵雷达，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因为相控阵雷达最早是在水面舰艇上面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海军作战有一个理论，就是大家都是导弹对导弹去打啊，或者是炸弹，或者是导弹。那一艘船很可能要同时发射若干个导弹去打若干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也可能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不同目标的打击，所以需要雷达有非常强大的多路跟踪的能力，最好是这个雷达又能跟踪来自很多地方的袭击的东西，同时又能指挥我们发射的很多不同目标的东西，所以就产生了相控阵雷达。相控雷达就是可以同时的监控很多的方向，同时能指挥自己的弹药打向不同的方向。那中国这么多年的雷达发展，相控阵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而且里面不论是原料啊，然后加工啊，各方面技术都是领先的。所以现在我们相控雷达恨不得就是白菜价，在很多农业器械上都有相控阵了。这次第一次把它装到了陆军的战车上面，那就意味着啥？意味着这个坦克不再是以前说的一门主炮打天下了，它是可能要同时追踪来自各个方向的袭击的东西。同时，它也有除了主炮以外，大量其他的可以供发射的弹药，包括它上面有一些小的那种可以发射无人机或者反无人机的一些弹药。有人说它很可能有一个小型垂发装置，里面放着若干个小型导弹，就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微缩版的导弹驱逐舰了。就以后这个坦克它的使命很可能不是在战场上跟别的坦克对轰，而是利用坦克的高速行进的能力，以及它自身比较协调的攻防能力，深入到一些关键的站位，然后去发现对方的重点的目标，然后通过信息化节点的技术，把这些信息传送到需要的中心，然后那个中心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打击对方的目标。就换句话说，敌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坦克过来的时候，他不能只想着怎么对付这个坦克，而是说完蛋了，我这阵地已经被他发现了，很可能所有的信息已经传回去了，很快我们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导弹和空中的打击，就是这么一种概念。这个背后实际上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陆战体系的一个全新的设计，就是我们预期未来的陆地上的战斗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在这个战斗形态下才能够获得优势。所以这个100坦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装备啊！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款完全实装的第四代坦克，而对第四代的坦克的设计呢，这个拿出了一个所谓中国方案了。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看，就是别的国家是跟进呢，还是有别的不同的看法啊？但大概率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在陆军体系上面投入巨大去研发全新装备的本来就极少极少，绝大部分的国家压根就玩不起。美国人也大概率不会跟，因为美国陆军历来就不强，他们也可能不太有兴趣去发展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就很遗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它实战的一个状态啊。那现在反正大家只能在理论上去看一下，这是一个我觉得会定义未来的一个装备，另一个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反舰导弹的家族，这次一下拿出了4种全新的反舰导弹，专门打军舰的导弹，就是鹰击系列。这些导弹里面呢，比如说像鹰击18以前就有啊，我们看到过，但这次出了一个新款的鹰击18，然后它的形状就有很大的变化，它整个弹体做了所谓的隐身化的修改，以前那个隐身性能不好，这次做了非常明显的就是隐身化设计，包括弹体的流线性，还有它的那个弹翼啊，形状也变了，就明显是一个 面向更加未来、更加隐深的一个场景，新的应激都非常的给力啊！其中包括也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入列的吸气式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就是鹰击十九，这个以前就完全没见过，它的性能指标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但是整个这个体系给我们的感觉就比较明确，就是中国现在对未来的海战，就是怎么打对方的军舰，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就以前美国人他建立的一个体系是以航母为中心的作战编队，然后以航母上的舰载机作为主要的打击的方式，再辅以周边的一些协助舰船的导弹系统啊、火炮系统啊，去作为这个主要的武力，但核心是航母。但现在中国建立的是一个以导弹为中心的舰队战的一个基础。就是很可能以后我们的舰队出去也有航母，也有零五大驱，但实际上可能航母是为零五大驱去护航的，是帮助整个舰队做侦察、做保卫。起飞舰载机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舰队的核心力量，而这个核心力量很可能是零五这样的大驱，上面100多个垂发，里面可以装100-200个导弹，各种各样的应急导弹。这样的一轮齐射下去，对面没有什么舰队能扛得住。这样的一种态势，其实在若干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但现在是一种饱和式的，就是唯恐对方的舰队能扛得住一轮这样的导弹打击，所以我们拿出了 N 种完全不一样的导弹，而且基本上都是高超音速的，非常非常难防御的，确保一轮导弹就能干掉任何的敌对的舰队，以这种态势去做准备。所以未来的可能海上的舰队对舰队的所谓大舰队决战啊，那个形态也跟二战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美国的一直的海军建军的这个理念仍然是二战时期的航母对战，那现在可能要变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会定义未来的。好，第三个就是那个东风五 C， 就是整个阅兵最后出来的那个玩意儿，它是一个导弹，但是分了三辆车装。为什么呢？因为一辆车实在装不下。东风五 C， 东风五 C 它是一个所谓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知道洲际弹道导弹基本上分两类啊，一类是液体燃料，一类是固体燃料。固体燃料的好处是可以装在导弹里面，很长时间不用管它，随时要发射，随时拉出去就发了。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做太大。它固体燃料那个燃料的那个推进的那一层那一级，它做不了太大，所以它的弹体的大小、它的携带的战斗部那个核弹头的大小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但是它灵活啊，它可以用车拉着到处去发，也可以装在潜艇里去发啊，甚至可以飞机挂着发。这次都出来了啊，这个飞机挂着发的叫惊雷，海底发的叫巨浪，然后车载到处跑的就是东风41、东风61这些。但东风5C 不一样，东风5C 是液体燃料，液体燃料意味着它平常不能放在那个导弹里面，它是需要发射前再给它加注这些液体燃料，然后它才能发射，所以它是不能够做到立刻发射的，它最多只能说我战备的有10个弹都是注好燃料的，然后燃料过期了把它换下来，最多是这样，大部分其他的导弹都只能是待命状态，它有一个加注燃料的过程。但是它的好处是它基本上可以做得非常的大，它可以携带很大的弹头啊，这个就是液体燃料的特点。那液体燃料由于这个特点呢，它就只能放在发射井里面发射啊，是一种井射的导弹。东风5C 是东风5、东风 5A、东风 5B 一路发展过来的。但这次大家最受瞩目的是解说词里面讲东风 5C 叫做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个覆盖全球是啥意思呢？那有的人猜测就是说它的射程特别远，地球的大圆啊，周长大概是4万公里左右，那你要覆盖全球，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射程得达到2万公里以上，这个是人类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啊。所以呢，有人就猜测可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有独特的设计。这个设计其实也不算特别的新，在60年代美苏都玩过，但是没有成建制的玩，最后也就基本上放弃了。这个系统呢叫做 FOBS 啊，翻译过来叫部分轨道轰炸系统。 它不是我们讲的那种轨道轰炸机啊，轨道轰炸机是指我们发一个航天飞机上去，围着轨道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想打谁的时候突然下来打谁啊，这个叫轨道轰炸机。那 FOBS 不是的，它叫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我们这里把一枚火箭打到近地轨道，然后把前面这一段把它放出去，就像放了一个太空飞行船或者一个卫星一样。这个卫星就可以在轨道上，靠着它的那个初始速度啊，它就可以围着轨道转。这一段呢是几乎不消耗燃料的。那这一段它可以围着地球一直转啊，就像我们人造卫星打上去之后释放出来，给它一个初速度，它就围着地球可以一直转。那转到哪儿要打了，它就再用一个推进器啊，把它推离轨道，然后开始往下降，然后靠着往下降的这个惯性的引力的速度，把它加速到5到10马赫，砸向目标。这个叫部分轨道轰炸系统。这个系统的好处就是它的射程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它的坏处当然也有，就是它比单纯的弹道导弹打纯抛物线的导弹，它的弹道中间有一段它的速度会慢一些，而且这个弹道相对容易追踪一些。如果对方有反卫星级别的武器的话，可以在这一段把它发现和摧毁。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它上升和下降的两段其实跟弹道导弹都差不多，而且它往往携带着非常大当量的核弹头，它的打击的强度也会非常强。所以很有可能东风5C 是一个部分轨道轰炸系统。那至于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它中间比较脆弱的这一段，是不是有一些办法让它变得不那么容易被追踪和反击？这些就不知道了，完全不清楚，因为没有公开。说不定我们有一些改进设计啊，就毕竟它是一个武器嘛，它跟我们打一个卫星上去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影响啊，就是核威慑和核武器投送的方式又多了一种方式。那最后就是特别特别神秘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无人飞机里面的最后的那两架飞机，一个是东风61导弹。这几个东西呢，都是属于名字我们听过，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参数是啥。比如东风61，有人在网上公布了一些非常骇人听闻的参数啊。说它什么射程15000公里啊，速度30马赫、40马赫啊，有20几个分导弹头等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胡扯啊，就是这个违反基本的物理定律的。但东风61肯定比东风41要厉害，那厉害在哪儿呢？这次一点信息都没有，这个就没法猜，就属于，但肯定比东风41更厉害啊。东风41是12000-13000公里的射程。然后末端速度大概有10几到20马赫，可以携带3个到5个的分弹头。那六十一比它强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很神秘，就没法说啊。那无人机里面那两个非常有意思。这次我们的无人机是解说词是这么讲的，叫新式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个指的就是那个方队里面最开始俩，那俩是军迷都认识的啊，一个攻击11，一个攻击二，这两个东西是大家见过很多次的。没问题，然后后面是无人僚机，有两个看上去就很像无人僚机的，然后有一个新名词叫无人滞空作战飞机。什么叫无人滞空作战飞机？它实际上指的是它是无人飞机，但是它又不是有人飞机的僚机，它是可以独立作战的。这个叫无人滞空作战飞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规划的新一代的无人机叫 CCA。里面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无人僚机，就是这种无人飞机呢，是跟着美国的第六代机去作战的，六代机指挥他们干嘛就干嘛，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六代机的一个体外弹库，因为六代机本身携带弹药是受限的，它为了隐身，所以它可以把些弹药放在这些无人机上面，然后由有人机来指挥他们去打击。那美国规划的 CCA 的第二阶段，就现在还没开始的。是 PPT 的 PPT 的那个阶段的东西，就叫无人滞空作战飞机，就是指无人僚机进一步进化，它可以独立作战了。那这一次中国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尤其是这次最后那两个无人机，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那个发动机看上去非常像我们有人飞机上用的涡扇的发动机。 第二呢，它有隐身的弹仓，下面明显看到它的肚子下面有那种隐身弹仓的设计。第三，它的大小非常大，那两个飞机的大小基本上跟我们的歼十差不多大，小一点点啊，基本上歼十那个大小。就这两个飞机看上去就不像是设计为简单的僚机的，但是又有很多很微妙的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这两架飞机跟前面的两架无人僚机，这四架飞机的编号它是已经刷上我们正式入列的那个战术编号的，但是呢，它的尾数分别是一二五六，中间跳过了三和四。就有军迷猜测啊，就实际上这次阅兵本来还想展出另外两个，就是三和四的，但是临到上之前把那两个撤了。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以我们阅兵的这种强迫症的程度啊，就是不太可能刷这个号刷成一二五六的，就很有可能真的是临时撤掉了两个。为什么撤掉呢？不清楚，可能是为了保密，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很微妙啊。这些东西那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第一是不确定它的具体参数，第二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对未来空战可能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影响了。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以前经常说，就是我们在追赶美国人，然后差距在逐渐缩小。但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除了少数的领域，比如说核动力航母，美国人有十艘、十一艘，但我们就很少，我们还没有核动力的航母。然后美国的水下的先进的核潜艇，攻击核潜艇有五六十条，我们才十几条，这个在数量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除了少数的这几个领域以外，其他领域其实我们已经追上甚至赶超了。然后在有几个领域我们甚至差距在扩大，就是我们的优势在扩大，比如先进的陆战装备，刚才提到的一百式，然后在无人机这个角度，美国人规划的 CCAS-2 我们都已经现在有实装的这两个机型了，然后美国甚至连一个双座的隐身机都没有，就这些无人僚机你不可能让驾驶员去指挥它吗？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已经有歼20的 S， 就是一个双座版本，前面坐驾驶员，后面一个人专门操作这些僚机，美国人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怎么谈未来的空中作战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优势在扩大。还有一个就是高超音速，高超音速现在主流的技术是双锥体、成波体和吸气式三种，别的国家最多有双锥体的，我们是三个全有了，成波体和吸气式的都是唯一的，就是别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这两个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都有不止一型的入列，比如最先进的吸气式的，我们这次阅兵拿出来两个，一个是那个长剑1000那个巡航导弹，特别长特别大的巡航导弹，那个是吸气式的，然后鹰击19吸气式的，所以这方面优势还在扩大。而这次还藏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明显是没拿出来给你看啊。所以在军事装备方面的话呢，我看到还是有一些人表示缺乏信心啊，会觉得说啊，这东西都自嗨啊，或者怎么怎么着。那总不见得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和媒体都在自嗨吧？他们明显对这个东西表示出的兴趣是非常大的。就算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完全成熟或者完全实装，那也比 FPD 强很多了，至少基本上都做出来放在这里了。所以军事上的差距啊，真的就像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提到过的，竟然成为了我们赶超美国的第一个比较显形的一个领域，这个恐怕是很多人没想到的。这个里面我们的制造业工业的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10年代的大军改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大军改把团级以上的干部管理人员直接砍了四分之一，但是却加强了一线作战力量和后方的这些科研的工作者的数量。所以实际上大军改就类似于一次公司里面的降本增效，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东西都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整体的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军事体系内部的 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不是简单的说大家哦就编出来去自嗨一下啊，不是那么简单。
我就补充一个，对，其实那一天的时候，李老师不是最开始，有过尝试在 B 站上直播，并且去讲的嘛？对，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非常好。对，因为我那天正好也在那个咖啡馆，对，一群，因为那天还是工作日，一群人边打电脑边用手机，都是两配。对，我最开始其实就是，也是用那个电脑和手机，一个是看直播，一个呢是看咱们 B 站上的一些东西。对，这个呢其实对整个阅兵的观感和体验，其实是我个人觉得会更好。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后面我其实看了两次。对，第一次呢其实就是直接去看官方的报道嘛。第二个呢，其实我第一时间也去看了那个广展，对，因为我们前面都聊过他，对，因为他本身也有服过兵役，对，然后呢，在很多的点上，他会讲出自己的一些感受，对，而且呢，他本身也会直播去，他自己的形象也会去露嘛，然后呢，在一些点上的一些表情呀、一些肢体语言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那刚才李老师其实讲了很多的一些。武器上面的一些点，对，那馆长可能不知道，对，但是我在看了那个其他的一些专家的一些那个解说以后，我后面又重新去看了一遍这个阅兵，对，你第二遍再去看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一些看的一些点，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关注的一些点了，对，所以说我是建议。比如说啊，听完我们节目的听众，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对，我相信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观感。我就补充这个。
最后我想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阅兵活动完了之后，我第一个感想是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啊，就是假设这些武器展示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搞了这么一个阅兵，展示了这样的一些武器。那会怎么样？就感觉挺吓人的。就如果这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是美国全有，而中国没有，而中国这边都没有，中国还是停留在比如说84年阅兵的时候的那个样子。那眼前的这个世界会是啥样子呢？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推演一下，可能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
其实那天在群里面在聊的时候，我在说。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遍的感想，第一是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武器，我们很自豪，但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对的，
而且这个热爱和平我们甚至可以往前追溯到多少上千年以来，我们回看历史，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对外扩张过了。除非就是别人打我们，然后我们反击，我们抗击，然后呢我们主动打出去的还有哪些，真的从历史上来说都已经是上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可能回想当年汉唐那时候还专门主动打出去过，对吧，打到西域去，还主动打出去过，在后面还有。
也是被骚扰的受不了了才去打。
对啊。
当然打的时候是武力充沛的，这个确实是。
然后剩下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跟别人打仗，打到最后都没有说，哪怕打赢了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回来了。
对，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打越南那次。
对，
打完了回来了，结束。
印度也是啊，对，印度也是啊。
所以总觉得全世界是应该可以放心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应该。怎么说，甚至是应该更加放心，是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说，哎，我们在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世界。
我们下一次节目可能可以聊一聊新的国际格局和中国新的国际责任这个话题，这个我们也之前多次的探讨过。最近不是上合峰会的时候，我们一号也提出了最新的一个全球治理倡议。
对，
这样我们国家提出的全球倡议就达到了四个 啊，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治理倡议，基本上已经涵盖了非常多的内容。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去拥抱和平，这个很正常。但是像中国这样武德充沛、有着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又非常的谨慎的使用这个力量，真的是难得的。周边的国家都应该感到庆幸。如果是美国放在我们中国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的话，我觉得东南亚也好，南亚也好，中亚也好，那日子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啊。行啊，那关于这个胜利日的纪念活动，我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想聊，没有聊啊。
没办 法，
是
这
的，
个
是的，
前面听友群里面就说我们会聊3个小时，人家没搞错。
对。
我们先打住，打住，完了下一期继续。
对，我们后面再合适的机会再继续吧。
好，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吧。啊，这
好，
个有很多意犹未尽的，我们后面再说。
好嘞，
好的，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
好，
家，
谢谢大
拜拜。
家，拜拜。
拜拜。